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面对挫折沮丧，何处才是我的家乡？在这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在这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在这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现在，我打开这里的大门，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
欢迎来到现代人的希望，我是张德仁。在美国，有一个公园着火了，熊熊的火焰烧毁了公园里的所有树木，救火队员无法靠近树林，他们只能在大火熄灭之后上去看看是否有人受伤。原本茂密的树林，这个时候却成了冒着浓烟的废墟。一位救火队员在一棵树下发现了一只被烧焦的鸟直直地站在那儿，他感到很好奇，鸟儿还能够站着死去，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于是这救火队员他就从地上捡起一根木棍，轻轻地碰了一下那只鸟。令他惊讶的是，几只小鸟从这只死去的大鸟翅膀下飞了出来。救火队员不由得对这只母鸟肃然起敬，这是母爱的伟大。救火队员可以想象，当大火燃烧起来时，鸟妈妈本能地知道有毒的浓烟会向高处升腾，她为了保护自个儿的孩子，她带着小鸟飞到大树底下，然后展开她自己的翅膀，为小鸟提供了一个天然的保护伞。大火燃烧着树林，浓烟向上飘去，大树下面相对是安全的。不一会儿，大火烧到了鸟妈妈身上，她忍着痛苦，用翅膀紧紧地保护着小鸟，一直到大火熄灭。鸟妈妈一定有机会可以展翅飞走，找一处安全的栖身之所，但是母爱让她放弃了这样的想法。他怎么能够丢下自个的孩子然后独自逃离呢？当火苗窜上来灼烧他的身体，他坚定地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因为他已下了决心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翅膀底下的鸟儿们。我亲爱的朋友，我们看到如果鸟儿尚且如此，那么更何况是人呢？如果人尚且是如此，更何况是那位创造我们的神呢？在基督信仰当中，我们真的看到，当人犯罪堕落，神没有袖手旁观，因为我们是他所造的。他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你我成就了救赎。看看历史，想想上帝，就会觉得上帝啊，我们根本不值得你爱，但是你却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今天我们要继续邀请史学大师王寿南教授来讲说武则天第二十集，你会再一次看到当人获得权力后的那个黑暗，武后大肆的杀害夫家的宗室，那种血腥都是来自于人里面的罪。以下我们来听王寿南教授讲说武则天第二十集。
和你玩跷跷板，一人坐一边，一高一低，一低一高。跷跷板的乐趣不在于取得平衡，而是在起伏升降间那难能可贵的默契。 这一刻就让我来说，你来听。
各位听众，我是王寿南，我们今天继续谈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琅琊王李冲在亳州起兵的时候，宗室诸王有的来不及准备，有的犹豫观望，并没有响应。只有越王李贞是李冲的父亲，不能袖手旁观，于是起兵响应。李贞私自养了家童1000多人，战马数千匹，用家童跟战马就可以打仗了。李贞的第一个目标是攻打上蔡县。当攻入上蔡县的时候，接到李冲兵败的消息，李贞惊吓得不知所措。李贞觉得这场战争打得一点把握都没有，自己凭着1000多个家童要和朝廷大军作战，那真是以软击实啊，难以取胜的。结果呢，一定是不堪设想。想来想去，觉得不如罢战休兵算了，亲自到洛阳去请罪，相信那才是一条生路。当李贞正准备去洛阳的时候，新蔡县的县令傅延庆率领了2000的军士前来投效李贞。傅延庆看到李贞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正准备到洛阳去向武后请罪，就对李贞说下官率兵前来是要协助大王共图大事，怎么刚刚起兵就退缩了呢？李贞红着脸低头说不出话来。傅延庆继续说，大王一约亲自到洛阳去请罪，实在是糊涂得很啊。大王今天的行为已经是叛逆的大罪了，那武士心狠手辣，对敌人从不留情，岂会赦免大王呢？何况琅琊王已经被杀了，大王能忘记这杀子之痛吗？李贞很惶恐地就问说，那依你之见我该怎么办呢？傅延庆说，如今之计只有拼死一战，此外别无生路了。诸王都在看着大王的表现，如果大王高举义旗奉勇杀敌，诸王一定会纷纷响应，匡扶社稷的大事啊，必然成功的。李贞听了傅延庆的话，觉得有道理，决定继续用武力去讨伐武后。李贞一方面隐瞒住李冲被杀的消息，反而对外宣称李冲连战皆捷，不久就会攻到河南来了。一方面重组自己的军队，李贞这时候已经有7000多人了，他将兵马分为5个营，任命将领分别统领各营的兵马，又任命9品以上的官员500多个人，好像就是一个小朝廷的样子了。不过李贞的小朝廷有2个大问题，那500多个被任命的官员都不是心悦诚服的愿意跟从李贞起事的人，他们只是住在蔡州，被李贞控制了，不得不听命，所以他们不会为李贞拼命，他们缺乏斗志。此外李贞是一个十分迷信的人，他找来了许多和尚道士在军中念经，又发给每一个士兵 一个护身的符咒，希望鬼神保佑他们打胜仗。李真部署完成，前线的快马来报告说，洛阳的朝廷已经派了大将叫做鞠崇玉的，率领了10万大军前来讨伐，离开蔡州的城只有40里了。李真赶紧叫小儿子李圭和女婿裴守德前去迎战。李圭跟裴守德很快在前线就被打败了，逃了回来。李真十分的恐惧，下令把蔡州城的城门全部都关起来。中央大军把蔡州城团团围住，城里面的人趁着黑夜在城墙上用绳子垂下去，纷纷的沿着这个绳索爬出城外去，去向中央军投降归城。城里的军心完全涣散，人心惶惶。李真眼见大势已去，觉得前途没有希望，就服毒自杀了。家童跟士兵一哄而散，各自逃亡去了。李圭把自己的母亲勒死了，然后自杀。裴守德跟他的妻子也双双的自杀。中央军的领袖鞠崇玉的军队轻易的就进了蔡州城，把李真和李圭父子和裴守德等人的头割下来，送到洛阳去报告这一场战争胜利。琅琊王李冲起兵7天就失败了，越王李真起兵20天也失败了。所以这一场代表李唐宗室反抗武后的战争，像是一根火柴，火柴是点着了，但是没有引起其他物件燃烧，火柴本身很快就会烧光的，火柴烧光了，火也就熄了。
上学的书包好重，让我常背不动，还好有妈妈帮我背。外头的路程好远，让我常走不动，还好有爸爸抱我走。人生受伤的时候好多，让我感觉好痛，还好有耶稣医治我，给我希望。欢迎收听《现代人的希望》。
李冲和李真迅速的惨败是有原因的，我们分析一下，大概有几个原因。第一，李冲跟李真在起事之前都没有战略的规划，没有作战计划，所以造成了一个没有目标的乱打。这个没有目标的战争注定是要失败的。从历史上看，任何没有作战目标的战争都一定会失败。第二，缺少军事人才。李冲跟李真都是生活在锦衣玉食的环境之中，他们本身不是能干的军事将领，他们的部下又缺少精通谋略、勇敢善战的将领。在战场上，没有人指挥统御军队，遇到敌军 怎能够不溃败呢？第三，李冲跟李贞招募来的军队都是乌合之众，没有训练，缺乏纪律，士气低落，这种军队一定不能作战，遇到风吹草动就会一哄而散的。第四，李冲在这个起事之前要求分散在各地的宗室诸王同时来起兵，然而宗室诸王并没有响应，一方面是因为宗室诸王绝大多数是平庸无能之人，举兵反抗朝廷那是多危险的事啊，平庸无能的人往往缺少冒险性，所以他们不敢响应。另外一方面，宗室诸王手上并没有强大的军队，虽然他们担任地方官，但是他们的地方军队都很少，他们觉得自己力量很单薄，所以他们不能响应。李冲、李贞得不到诸王的支持，当然很快的就力竭而终了。第五，李冲跟李贞的起事得不到民众的支持。在武后专政的时代，国内的经济还算是很繁荣的，人民的生活也算安定，虽然有酷吏横行，但是恐怖政治主要的受害对象是政府官员和有势力的世家大族，一般老百姓还感受不到酷吏的威胁。大体上说来，社会大众对朝廷和对武后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恶感，所以当李冲、李贞起来反抗武后的时候，民众们不会热情地拥护他们，更不会愿意加入反抗的行列。这不像明朝末年经济困窘啊，社会混乱，民生痛苦，所以流寇李自成、张献忠登高一呼，成千上万的民众就纷纷加入了，这个情形完全不一样。可见李冲、李贞起事的时候不是一个有利于武力反叛的一个环境。李贞和李冲父子两个的乱世让武后觉得这正好是一个铲除李唐宗室势力的一个大好机会，于是武后就派这个监察御史苏相去查办韩王、鲁王等宗室诸王的年长者是否和李贞、李冲通谋。这个苏相查案以后向武后报告，韩王、鲁王等没有和李贞、李冲通谋的证据。这时候有人告密说苏相跟诸王啊是通谋的。武后召苏相来责问，苏相就说，陛下曾先朝的托付应以人数为心，诸王的确没有跟这个叛逆李贞、李冲通谋，我怎么能把他们强行的拉到这个逆案之中呢？武后看看苏相一副忠诚老实的样子，那真是个书呆子，完全不能体会自己的心意。武后也不想为难这个书呆子，就微笑地说，卿乃大雅之士，不适合来办这个案子，我给你换一个工作吧，你就不要再办这个案子了。于是武后就改派周兴来办这个案子。周兴是有名的酷吏，接办这个案子立刻大展身手， 发动告密，伪造证据，尽量的罗织，要将唐朝的宗室和宗室有关联的人一网打尽。在酷吏们铺天盖地的罗织之下，唐朝的宗室几乎全部遭殃。韩王李元嘉、鲁王李林奎、后王李元轨，这几个都是唐高祖的儿子。另外，江都王李旭是李元轨的儿子，华国公李纂是李元嘉的儿子，东莞公李荣是唐高宗的孙子，冀州刺史薛凯是唐太宗女儿阳城公主的儿子，长洛公主是唐高祖的女儿。这些人全部以谋反罪名被杀或被逼自杀。他们不但本身被杀，他们的家人也全部牵连获罪。有的家人被杀，有的被囚禁，有的被流放到边远的地区去。唐高宗的弟弟晋王李慎是个胆小而又谨慎的人，在李真起兵之前要李慎响应，李慎加以拒绝，但是李慎也被酷吏诬陷关到监牢里。原来要斩首的，临刑的时候啊，武后赦免了他，关到囚车里，流放到岭南去。半路上突然死了，死因不明。甚至于武后的女儿太平公主的丈夫薛绍也遭了毒手，薛绍的哥哥薛凯已参与谋反被杀，薛凯的两个弟弟都被酷吏罗织。薛绍是武后的女婿，薛绍的荣华富贵是因武后而获得，他反叛武后有什么利益呢？所以指薛绍谋反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可见酷吏们伪造证据和陷害人的功力啊，是非常高深的。不过武后念薛绍是自己的女婿，特别免了薛绍的死罪，改为责打100棍，关到大牢里去囚禁起来。酷吏见到薛绍没有死，就断绝薛绍的饮食。过了几天，薛绍在监牢里就被饿死了，所以薛绍还是逃不过一死。从李真、李冲的反叛事件以后两年中，是武后借着酷吏之手对李唐宗室子孙大开杀戒的时候，唐高祖、唐太宗的子孙几乎被杀光光，只有少数幼弱的被流放到边远的蛮荒之地去。唐高宗的儿子除了唐中宗、唐睿宗之外几乎都不能幸免，甚至于连已经死掉的太子贤的儿子，也就是武后的孙子，也惨遭毒手。在中国历史上，一个女人杀害夫家的亲族如此众多，如此残忍，这是绝无仅有的事。武后获得大胜，她踏着李唐皇族的尸体，一步一步地走上皇帝的宝座。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他问我说希望是什么，我说希望就是我在电话这头告诉妈妈我考试考坏了，妈妈在电话那头告诉我没关系，下次再努力就好了。欢迎您继续收听《现代人的希望》。
亲爱的朋友，听完了王寿南教授讲说武则天第二十集，实在是有一句话说，千金难买早知道。当年唐高宗不惜违反常伦，执意要带回太宗出宫的才人武媚，甚至立她为后。如果知道今天李氏宗室的杀戮浩劫都是因为这个女人而起的，相信高宗一定会悔不当初。但是千金难买早知道，我们做每一个决定都必须要非常的谨慎小心。武后向来是凭借着不正当的手段来谋取权位，等到他当政时，你又怎能期待他会公正会公义呢？你我都知道，大水库的崩塌常常是起因于一个小小的裂缝。圣经上也说，人在小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必不义。不要轻忽你我在做事的过程当中一个念头，一个不正当的手段，这些都会带来将来不好的后果。难怪圣经说，我们要在小事上忠心，要在小事上公义。你我也看到监察御史苏相，他不惜冒着触怒武后的危险，为李氏宗室的清白做了辩护。虽然苏相他因此被武后改掉了官职，却也因此避免介入了政治圈中的腥风血雨，他也不至玷污了自个儿的双手。他是聪明人，有时我们在地上需要为正直，需要为公义付出代价的。以世人的眼光来看，他没有步步高升，但是我相信这样的正直是神所喜悦的。在基督信仰里告诉我们，许多人在地上为非作歹，好像也没有不好的报应。然而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我们终将面对上帝的审判。如果你也真为着正直、诚实、公义而付出代价，得人鼓励你坚持到底，因为上帝将来必然报答你。愿神赐福你，我们下回见了。我是张德仁。
在这里，耶稣给我心。